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破除中共特务的跟踪与蹲坑》。在中国大陆，不少大法弟子都经历过外出被中共特务跟踪与住宅被蹲坑的事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外出或是上班，也遇到这事。开始我想，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是不是自己的疑心呀？经过三四天观察，确认此人是在跟踪我，并知道了他的规律。我知道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要用大法的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言行，特别是在正实法中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，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。跟踪也是一种迫害，要救度他，就必须用正念制止他。一天我在外出的时候，那特务又跟在后面，我突然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向他走去。他发现我向他走去，很快的掉头就走，给他走脱了。第二次我有了经验，在走路时我像买东西似的停下来，我感觉他也停下了脚步，我突然向他跑过去，他呆了一会儿拔腿就跑，我就追。他跑到了一家大院里了，这里我可比他熟悉，我也知道这大院没后门，我就进去了，把他给截住了。我当即质问为什么跟踪我，并揭了他的身份，正告他不要这样做。他始终就一句话，我没有。还有一事，就是特务在我外出的大门蹲坑，我进出几天了，都看到他在注意着我，我就向我们社区的保安了解了情况，果然是针对我而来的。我在家发正念的时候，就加上一念，清除特务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一天外出回来，我走到他的跟前，我问他是干什么的，他不回话，再问他就说和我没关系。我当场就点破了他的身份，他不承认。我说你不是特务，你这几天坐在这儿干啥呀？他说不要我管。我说我是这儿住宅区的业主，出于安全有权利问你的。这时来了不少人，我就提高声音大声质问他，让更多的人来看他。他说不出什么话来，一副心虚的样子。而后我就告诉他，等到社区居民下班来往人最多的时候我再找你。可是第二天这蹲坑的就没影了。我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对法的一点认识。一，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制止邪党迫害，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的过程中，师尊给我们了强大的十分有效的武器，就是揭露曝光邪恶，直接的及时的在世人面前揭穿他，制止他，目的是为了不让他做坏事，从而救他。二，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中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常人社会堂堂正正的修炼，也就是在常人社会做真善人的好人，能不堂堂正正吗？这也是人类社会的正法理，也是大法给开创的，也是在正一切不正的。相比之下，特务的所作所为就显得阴暗和丑恶。三， 在参加小组集体学法时，听同修说，有同修被特务跟踪后，一个来月都不敢出门了，也有同修被特务跟踪后就躲避，还在同修中传邪恶是如何跟踪的。我想这样做会不会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特务的恶行？曝光邪恶应该是要让世人知道，也要让做坏事的人知道。四，当面揭穿曝光特务行为是为了制止恶人于救度众生，因为是人在修炼，所以也暴露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于人心，又正好修掉它。
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谈谈讲真相的语气。光有讲真相救人的心，方式方法上不讲究，有时也会影响效果。这里我想谈谈讲真相的语气问题。祸害当初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心里急，语气冲，常常遭致对方反感，自己心里还不服，怨他们糊涂。后来家人说，我们不是不信，可是你总是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，口气那么硬，谁能受得了？心里相信，嘴上也不说了。我们是做教师工作的，说话习惯用教导、命令甚至教训人的语气，自己察觉不到，别人听了却很不舒服。当然也有对方被邪灵干扰的因素。后来我讲真相时，注意把自己摆在和对方平等的位置上，心里知道自己是谁就行了。说话时语气尽量平和慈善，启发他们善良的一面，同时发正念解体干扰他们接受真相的邪恶因素，效果非常好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有些人看你慈眉善目，说话温柔和气，就故意和你兜圈子，东拉西扯，甚至争辩不休，浪费了很长时间，结果不了了之。经过思考，我发现现在的人思想太复杂，很坏，每个念头都是自私、争斗、名利、防备、记恨等等。对待这样的人，我们有正念，但正念不足的时候，可能会语气太软，一味平和，那么他们背后的邪灵认为有了可乘之机，会变本加厉的干扰，等于是纵容了他们来迫害世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要善待众生，可是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，我们也不能任由邪灵烂鬼来干扰正法，干扰救度众生，这一点必须非常清醒理智。所以我在遇到这种情况时，首先发出坚定的正念，不许干扰救度众生，彻底解体一切干扰正法的邪灵烂鬼坏神，对待世人说话的语气，在平和的同时尽量显出严肃威严，对自己所讲的事实非常肯定，不给对方留有质疑的余地，这样这方面的干扰很少了。多数人看你说的那么肯定，有理有据，而且真是为他好，也就不去跟你争辩，很容易就接受了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救度众生没有敏感日，学好法不断精进，用慈悲救度世人，为救度众生做最好的真相资料，小小纸币传真相，
退党网站给大陆退党义工的反馈。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救度众生没有敏感日。近日我又接到同修送来的一包真相资料，因为这几天有一个全国性的重要会议要在我市召开，大街小巷一下冒出那么多警察、警车、增岗设卡、往来盘查、分段管控、流动巡逻，处处笼罩着一股股恐怖气氛，看上去似乎一时风声很紧。此时此刻，面对这一包救度世人的真相资料，我心中不免掠过一丝暂时存好过些天再说的迟疑思念。真是怕啥来啥，你怕什么，旧势力就加强什么。整个一个上午，各种干扰纷至沓来，打错电话的，打错手机的，发送什么法律短信的，询问家电信息反馈的，敲门维修煤气的，上门推销化妆品的，一股脑的涌来了。不修炼的丈夫中午下班后似乎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一进门表情严肃地对我说，这几天是敏感期，紧着呢，什么事先别动，别自找麻烦啊。去做还是不做呢？听到丈夫的有意提示，我的心反而平静了许多。对照师尊讲法，我想在做与不做犹豫不决的当口上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麻烦和假象呢？这不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吗？我从小就怕心较重，记得小时候到了晚上，有黑影的地方都轻易不敢去。学法修炼后已大为改观，一个人常常在晚上走街串巷，讲真相、发资料、贴不干胶等。正实法几年来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言行不在法上时，怕心似乎陡然膨胀起来，从而占据和束缚了整个身心，那就是人心。师尊在《走出死关》中讲过，修炼就是修炼，修炼就是去掉执着，去掉人不好的行为和各种怕心，包括怕这怕那的人心。我的体会是，当我心中充满法时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师父在《红银威德》中说的“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”，才能体会到那样的无私无畏的正念神态。正念破除邪恶强加的所谓敏感期，清除一切假象的干扰，抓紧救度世人，这才是最正的、最紧要的、最应该去做的。师尊在2007年7月22日的美国首都讲法中说，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、所要开创的，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，就是救人。师父还说，也就是说，别看现在人类的现实状况怎么样，也别看邪恶怎么猖獗，来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等着你们救的。我悟道，当我正念一出，定心去做的时候，师尊慈悲地给予了巧妙的安排。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因公务来到我市，住在某宾馆，约我前去一叙。我想又多了一个来听真相的，送他一份，其他的就全部发出去。于是我盘腿立掌发过正念后，带上同修送来的那包真相资料，走出家门，去做我该做的事了。这里我有两点体会想与同修交流一下。一，要正念破除邪恶的所谓敏感日。目前邪恶不仅对425、720等时日别有用心的冠以敏感日，倍加打压迫害，对其他众多节日、各种会议及活动都敏感惊恐至极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是邪党一贯残害民众、走向末路的一种无法掩饰的必然表现。 其实，所谓敏感日是党文化强加给世人的一种变异观念，其背后塞进了恶党一系列作恶多端的邪灵基因及魔教音符。它不仅是对广大民众的肆虐打压，也是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严重干扰。这从明慧网不断曝光的邪恶迫害的实例中可见一斑。当然，这不是曝光的全部。我们对清除邪恶本身的表现都不承认，何来的什么所谓敏感日呢？因此，我们就是要一概否定和正念清除邪恶所谓的种种敏感日。无论什么十七大亦或奥运会，无论什么节日或活动，我们就是堂堂正正讲真相，堂堂正正救众生，直至堂堂正正彻底终结一切对大法的迫害。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不停止，我们就揭露他的迫害一天不停止，解体他一天不停止。二，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明示我们，你们不能等，众生在被迫害，道德在急速的下滑，你们要救的人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难，所以不能等。我悟道，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，面对恶党频频炮制的一个个所谓的敏感日、敏感期，我们不能一次次在怕心驱使下，等到敏感日过去了，风头躲过去了才去做。那旧势力就会一个劲儿地钻我们的空子，不断制造演化敏感日，不断加重加长敏感日，诋毁正法，害人害己，从而阻挡我们广度众生的脚步。让众生在漫长的生命期待中一次次痛失听明真相的珍贵机缘。今天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，是在兑现我们随师正法的史前圣约。以法为师，正念正行，把握好救度众生的每一天，把握好正法修炼的每一念，真正以理智成熟的心态，清醒智慧的用心做好三件事，才能不失机缘的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《讲清真相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：学好法，不断精进，用慈悲救度世人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的修炼历程和故事，我就把我们小组同修几个方面的点滴写一下，在写的过程中也找出自己的不足，用大法赋予的智慧救人。记得在2001年左右，那时的真相资料比较紧缺，我就买了些有色纸，写上大大小小的劝善诗，白天写，天黑就贴发，有时就刻些刻板，同修们打印出来发。到了2003年左右，真相资料多起来，可有些世人不爱看，扔了不少。我看到后心里很着急，心想是不是换种方法，用手书写成信的方式去证实法救度众生，也能起到一点作用呢。想到这儿，我就试着写了几张，世人看到很愿意接受，我就买了信纸和复写纸，在同修的鼓励下写了起来。我把一些好的真相内容归纳在一起，重新安排改动出来，就是一份完整的简要易懂的真相资料，放上复写纸，一次四份，为了让世人都能看清，我用纯正的心认真工整地写着。
后来又给警察、公安、劳教所、监狱、县委干部、教师以及亲朋好友都写了不同信件，有时常常写到深夜，手和手腕都非常的酸痛，可我的心里却非常的充实。有时别的同修拿去抄一些，写了几十本信纸，后来同修大姐看我写得太辛苦也太慢，就帮我打印，打印出来和真相一起发，在正实法讲真相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。一个同修50多岁了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识字，就凭着一颗信师信法的心，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和同修们的帮助下，能够把转法轮和师父的国外讲法等全念下来。我带着他一起去讲真相，他不管白天黑夜出去都没有怕心。他不太会说，用一颗纯净慈悲的心救度着世人。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得救，我又先后把另外两个同修带了出来。两位同修都有工作，我没有工作，我什么时间出去都行，我们就安排了时间。今天我和一个同修几点出去，明天和另外同修出去，有时我们三个人一起去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们也遇到过许多挫折、嘲笑、侮辱和恐吓，听到后心里也有一些紧张，也想先不用讲了，等避避风头再讲。那几天心里也很苦，救度众生是自己的使命，讲就可能带来危险。在抉择中，我们选择了就按师父的要求做，邪恶不配迫害我们，我们不承认这一切。师父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由于我的慈悲心和耐心不够，有次我和同修去讲真相，给一个年轻的妇女讲了好长时间，怎么也不同意退。我心想，费了很长时间不退算了，讲了那么多也不白讲，以后碰到别的同修再讲再退吧，我就走开找别人去了。而同修始终抱着一颗慈悲的心没有走，求师父加持，一定要让这个人得救。同修真诚的心终于打动了对方，他同意起个化名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。师父说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经过两次同样的经历，我找出了自己的不足，在讲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的执着心，如怕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，别人说你好就沾沾自喜，说你不好时就不高兴等等。通过学法，在磨练中修去各种怕的同时，也在提高着自己。一次，我和同修去给一个中学生讲真相，开始他由于不明白和害怕不愿接受，同修发正念，我就耐心地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慈悲和真诚跟他讲了快一个小时，终于使他明白了真相，同意退出邪党组织。最后他说，你们真是不容易，太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我从心里为他高兴，为他庆幸。我们用各种方式劝人三退，有一次和两位同修去讲真相，我们走到一卖布的摊位前，同修为了给卖布这几个人讲，就买了一块布，结果售货员给拉错了，多拉下来一尺布。我们同修首先想到，哪怕自己浪费，也不能让人家吃亏，二话不说就买下了那块布。经过我们给讲真相，他们五个人全退了。我们在讲真相中，讲多讲少，不求数量，不求回报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。我们所到之处遇到的每一个人，能讲就讲，不能讲就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让他们以后有机会得救。这样我们一天少则几人，多则几十人，一年多下来，我们四人三退有1800多人。讲还不够，我和同修想要把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写在纸上贴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我买一次纸就是100-200张，在我俩的带动下，同修都行动起来了，坚定信心，废法成功。我们学法小组2001年恢复以来一直没有间断过，我们小组两位同修看到周刊上很多同修都在背法，他们二人也背起了转法轮。我一直也没有想到要背， 我想我把红银一二背下来已经就不容易了，再背那么厚的转法轮怎么能行呢？同修劝我背，我说我年纪大了记不住，我怕背不下去了，那不是半途而废了吗？同修鼓励我说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背多少法就能装进去多少。师父叫我们学念记，我们学也学了，念也念了，可记住了没有？没有。我也开始下决心背法了，在背转法轮的同时抽出时间去讲真相，做证实法的工作。刚开始背的时候干扰很大，背得很慢很费劲，一天连一段也背不下来，大段有时背两天才背会。我没有灰心，鼓励自己不管时间长短，我一定要背完这部大法。当我静下心来用心去背法的时候，渐渐地明白了许多法理，也去掉了很多执着心。随着背法的速度也在逐渐地加快，从一天背一段到一天背几段，到后来一天能背四页多。经过近七个月的时间，把转法轮全部背完了。现在我已经背第二遍的第二讲，同修第二遍都背完了，我们小组同修都背起了转法轮。一年多来，我们四人配合默契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。因为我岁数大，身体笨重，上坎下沟他们总是拉着我，我们不管受多少委屈也不觉得苦了。在严寒酷暑中，县城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我们知道我们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我们每遇到危险时都在师父的加持中化险为夷。我们在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，尽量都用法去衡量，向内去找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《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《为救度众生做最好的真相资料》。我从97年得法至今，已走过了9年，感谢这些年来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以下是我成立家庭资料点及做资料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，在此和大家交流分享，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。冲出磨难，成立家庭资料点。一次，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一篇把资料点装在手提包里的体会文章，很受启发，心想如果我自己家里也有一个资料点那该多好。于是我先买了一台一体机，资金宽松一点后又买了一台二手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刻录机，这样我的家庭资料点就开始运作了。当时主要满足我和我妻子做真相。半年后，我们与从前的同修联系上了，当时他们要从其他地方拿资料不是很方便，于是我们就想把为周围同修做资料的工作承担起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，无条件的帮他。有了这一念，师父就给我安排了。几个月后，懂技术的同修就过来帮我们建立资料点，教我们一些电脑和网络的基本知识。因为以前的设备做出的资料已不能满足这么多的同修的需要，我们又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台新电脑和激光打印机，既能上网的手机。这样我们就开始为周围同修提供资料，主要做明慧周刊及真相传单、小册子等，让真相资料丰富多彩。刚开始做资料时，传单都是黑白的，为了让发出去的真相资料能吸引人，我为传单设计了几种好看的封面，上面写上一些祝福之类的话，如看到是缘，明白是福，相互传阅，福上加福，真相资料到你家，光明好运伴随他等。再用彩纸书出来和传单一起放在自封袋里，这样既精美又让世人愿意接受。后来明慧传出的传单增加了彩色版，我就又买了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，每份传单我都用心去做，我想人们一定愿意看，因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需要。为了让更多的世人都能了解真相， 所以我们做传单、小册子、光盘、护身符、标语等各种形式的真相。酒瓶出来后不久，师父就发表了新经文，不是搞政治。通过学法交流，我们认识到应该广传酒瓶，解体恶党。因为做书速度较慢，不能一下做太多，而当时又临近农历春节，为了让更多的世人都能在春节期间看到酒瓶，我们买来很多小光盘和小红包，把酒瓶电子书刻到光盘上，再装进红包，作为送给长春市民的春节礼物。后来陆续出了酒瓶的 VCD 和 DVD， 为了提高效率，我和其他几位做资料的同修相互配合，根据各自的特长合理分工，有人主要做书，有人刻碟，这样既保证了酒瓶的数量，又不至于因此而耽误学法。有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做出的酒瓶书非常精美，就跟书店里出售的书一样，大家看到后都非常喜欢，再用酒瓶我们都从他那里拿。可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给我送酒瓶书，我自己也没做，明慧网没隔几天就出了一个酒瓶的新版本，当时也没悟到应该继续大量做酒瓶。后来和几位一起交流时，有一位同修希望我能帮他做一些骑马钉的酒瓶，回到家里后我才悟到师父在借这件事点化我要多做酒瓶，于是我找到那位会做书的同修教我做酒瓶。我一直以为做书会很难，没想到一会儿就学会了，救度众生的法器一族又新添一员。没过多久，师父就发表了新经文记事，讲清真相驱烂鬼，广传酒瓶邪党退，正念救度世中人，不信良知换不回。
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下面请听小小纸币传真相。小小的纸币上只能写三两句话，它的作用能有多大？不少同修有这样的疑问，因此障碍了他们使用这种方式讲真相。从反馈的信息来看，用纸币讲真相效果非常好，讲真相的力量不可低估。首先，纸币不会被丢弃，始终在流传。我们做的真相资料发出去以后，最担心会被人丢弃，失去作用。如果一份资料能够始终不断的流传，经过几个、几十甚至几百人的手，会有多少人知道真相，从而得救啊？真相纸币就能做到这一点，而且它的传播速度很快，面值越小，流传越快。其次，它覆盖面广，不受任何限制，纸币全国通用，不受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、年龄、职业、民族、社会阶层的限制，任何人都可能看到，谁都有机会了解到真相。另外，它使人感觉新鲜，给人印象很深。我发现，越是自己美观、语言精炼的真相纸币，给人的印象越深，打印的比手写的效果更好。再有，它给人感觉亲切、自然、安全。有一次，我拿三张真相纸币买东西，店主随手把纸币找给一个顾客，那顾客看到后马上念起来。店主说：“快给我留一张，我回去研究研究。”那顾客拿着两张纸币走了，边走边和同伴议论三退。真相纸币不像其他讲真相的形式，能解决世人的疑问，可以马上看到效果，它主要起到一种传播信息、布下纯正的场的作用，这是很重要的，给其他形式的讲真相铺平了道路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有很多人问他们知道三退九平吗，都说在纸币上看到过，再跟他们讲都很容易接受。还有些人一说三退很害怕，中共暴政统治下的社会人际关系非常紧张，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， 我就告诉他们可以起个化名，在纸币上写某某退党团队，花出去就行。有时候我给他们写，有时候对方表示乐于接受这种方式，回去自己写。这样的我就给他们上网声明。这种方式有两个好处，一个是帮助对方克服了怕心，另一个是起到了传播大法真相和三退信息的作用。看到真的有人声明三退，大家会觉得这真就是一种形式，再接触真相就容易接受了，对三退人数的怀疑也慢慢打消了，三退了的人也就不再觉得自己孤立了。我的一个同事几次劝说讲真相都听不进去，不久前我又遇到他，给他讲三退，严肃地告诉他很重要，一定要严肃对待。他面有难色，但是看得出来他心里相信。我告诉他可以写在纸币上花出去。过了两天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他收到了一张真相纸币，很受鼓舞。他自己在一张20元纸币上写了声明花出去了。我回家帮他上网声明三退。不要小看小小的真相纸币，它也是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法器，因为承载了真相，所以有了威力，而且用起来那么方便，那么直接，那么自然，那么快捷，效果又那么好，用的人越多，力量越大，让小小纸币广传真相，让众生皆得救度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退党网站给大陆退党义工的反馈。在三退大潮中，退党网站是世人关注的焦点，每天都有各行各业不同人到退党网站来浏览三退声明。义工们能严肃对待三退声明，真实反映世人的心声，并整理好三退名单，不让世人产生误解就非常重要。目前退党网站收到许多来自大陆义工的三退声明，但有一部分仍存在不足，希望能尽量避免这些情况，共同维护退党网站的严肃性。一、有关化名方面存在以下情况，容易让人误解，同时也难以区分不同的声明人。一、同一声明中出现太多重名，比如有非常多的平安、智慧等，有的是劝退义工自己造成的，长期使用几个同样化名，同时资料点上网发送声明时又将多个声明合并为一个，更加重了重名的比例。二、化名是同名加编号，或者同名加不同的姓氏，无论在同一个声明或者不同声明都不严肃。三、化名太简单，比如只有一个姓氏，或者是数字、字母缩写等等。四、名单不完整，只提供三退人数，或者声明人名单不齐全，只写人数，没有实际声明人名字是不能算数的。五、只提供职称，并没有化名，比如超市人员八人。二、声明名单丢失现象时有发生，一种情况是名单比较长，出现了无法恢复的乱码，乱码部分无法算数，为避免这种情况，声明名单应尽量短。另一种情况是化名在四人以上，但只填在姓名栏，没有填在内容栏，因姓名栏空间有限，名单的后一部分被丢失，为避免丢失名单，请将全部名单填在内容栏。
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。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。再见。
到因果，窗棂几经群装束，教子相扶挽起眉，闲来请起有书画，听白水映白云飞。君子谦谦重仁义，敬天之命不敬孝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行